得后书二章一节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。
在这末后的日子，教会更要警醒，抵抗异端，防备极端。
请听郑子民牧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
异端与极端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各位同学你们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异端与极端，我是郑子民。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二课，我们会讲纪要真理的第八讲使徒信经。在教会历史当中啊，有四个很重要的信经，他们是使徒信经、尼西亚信经、加科顿信经，还有亚他拿修信经。这些信经是初期教会用来对抗异端，并且教导信徒认识基要真理的。在当中呢，使徒信经是用公式用语的形式，简洁又全备的把基督教信仰的重点内容表达出来，作为个人以及群体的总认信。认信呢，就是某一个人宣告他的信仰内容。使徒信经每一节都以我信这两个字来开始，表明人对三一真神的认信。而在崇拜当中，众信徒同诵信经呢，也是一种见证，表明了整个信仰群体皆是源于同一信仰，敬拜同一位真神。使徒信经宣认三位一体的真神，父神为创造之主，主耶稣基督为神也为人，还有那圣灵，并且宣认主耶稣基督的救赎、大公教会以及信徒成圣的道理。使徒信经不是抽象偏重逻辑的陈述，而是真实的信仰的告白，历代教父皆尊崇此经。今天使徒信经也被各宗派所接纳，成为众教会彼此相通的基础了。使徒信经的内容是这样的：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，阿们。我们首先来看看使徒信经的形成和使用。使徒信经并不是早期使徒们所写的，大部分人认为啊，这个信经呢是后人根据使徒所传的道理而写成的，故称为使徒信经。最早呢曾在安任纽，是主后130年到200年第二世纪的著作当中发现的，但今天所呈现的形式大概是第七世纪形成的。使徒信经是根据教会的需要而制定的，在早期教会当中，信徒受洗加入教会需要基要真理的教导，使徒信经正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。历代教会也以使徒信经为信仰的根基，而教会信仰是否纯正呢，也是以符合使徒信经的教导为考核。使徒信经也具有护道的性质，那个时期的异端跟今天大不相同，使徒信经对圣灵的讲论不太多，却集中讲论主耶稣基督。因为在早期教会的时代啊，不少异端都是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 有很大的偏差。比如说呢，当时有一个叫撒伯流派的，宣称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独一神之三种显示，而马基安呢，就否定了基督道成肉身及复活。诺斯底派呢，不承认基督有身体。多纳图派呢，不接纳大公教会等等。那使徒信经呢，正是纠正了以上各派的错误，澄清了正确的信仰核心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使徒信经的内容及解释。使徒信经的第一句是：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信仰这个名词，希腊文是 pistis， 是一种信靠和信赖，这跟单单的相信不同。你可以相信飞机能够把你带到远方，但你不一定要去搭乘那架飞机。但是信仰却不同，它是一种行动。当你认为神是值得信靠的，就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。不少信徒以为啊，信耶稣就跟拜菩萨或是其他的神灵一样，只求保平安和亨通，是非常功利的，甚至呢把神看为阿拉丁神灯，是替自己完成心愿的。但呢，真正的信仰并不是这样。当基督徒说我信，他就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，接受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，并且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宰，听神的话，留心地遵行他的吩咐，绝不是要神听自己的吩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真神他把自己向人启示，叫人能够认识他，他是万有的创造主，是我们的父。当我们这些罪人信主以后，就会被接纳到神的家中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。参考约翰福音1:12-13。使徒信经不单宣称神为父，更强调他还是全能的父，他在创造、供应和赐恩方面都是全能的。人会有力不从心，但神却不会，所以我们可以全然的投靠他。不过我们要记得，神虽然是全能的，但是他不会做一些自相矛盾或者是违背他自己完美道德的事情。例如出埃及记宣告说，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而圣经当中记载有关他的作为，都是符合这些属性。他圣洁的爱包含着公义，而公义中也充满着仁慈和同情。这些性格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很清楚地显明了。圣经开头的第一句就告诉我们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所指的天地就是万有。创世纪的前两章，圣经主要告诉我们世界是谁创造的，是我们的神创造的。在创造的过程当中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是能够把无变为有的神。一切事物是按照他的旨意被造成的，所以他对万物包括人类都拥有主权。人是受造物，受许多的限制，例如我们的知识有限，我们的能力也有限，我们也不可能恒久不变。但神是造物主，他不需要依赖任何的人或者物，更不用为满足我们的心意喜好而存在。事实上，这个世界能够稳定的存在啊，全都是因为神的旨意和他的保守的能力。世界是属神的，所以人没有权利支配世界，而人最恰当的身份呢，就是管家。将来 我们要向神交账。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管理这个世界的呢？神创造了人，而人生命的意义是要侍奉创造我们的神。所以人不应当以自我为中心，而要以神为中心。人必须认定啊，自己是受造物，才能够正确地面对神的要求去侍奉他。神创造了美好的事物，人当存着感谢跟快乐的心，用合一的态度去享用这一切。现在我们来看使徒信经的第二句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。当我们承认神是天地的创造主时，我们的信仰就从一般的宗教当中分别出来了。当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的时候，就显示出基督教的独特之处，跟其他宗教截然不同。主耶稣基督是基督教的信仰核心。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我们的救主。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就是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基督呢，就是受膏者，代表了三种职分。第一是先知，传授神的旨意；第二是祭司，带人向神献祭，做人与神之间的中保；第三是君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犹太人一直盼望有一位从神而来的救主跟君王，旧约称其为弥赛亚，以及新约时代所称的基督。当我们称耶稣为基督时，就是承认他是受膏者，是先知。主耶稣本身就是神完美的启示，是祭司。主耶稣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完成了永远的救赎。他是君王，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是普世的救主。使徒信经说，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。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圣子。主耶稣享受着父神的至深的疼爱，与父神一样是百分之百的神。主耶稣曾说，叫人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第三句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为了拯救人类，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。他是透过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这是超自然的。这件事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个实实在在的人，不是天使或鬼魂。主耶稣是完全人，他没有罪，也没有原罪的遗传。圣经中也强调他无罪的本性。正是因为他是无罪的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完全献上自己，就能代赎所有人类的罪。第四句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。四福音书记载了主耶稣的出生、成长。他30岁出来传道，父神和圣灵为他做见证，证明他就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主耶稣呼召门徒，医病赶鬼，传讲天国的福音，最后为了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，是使徒信经的重心。当时犹太人被罗马统治，比拉多是罗马政府派去管制的官员。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全心要杀害主耶稣，他们捉拿了主耶稣之后啊，控告他自称是救主，是亵渎神的，并且把他交在地方的统治者比拉多手里，由他来定主耶稣的死罪。比拉多虽然知道主耶稣是无辜的，但是因为群众的压力，就下令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 受难这个词是遭受痛苦的意思。主耶稣受难，他的痛苦不单是来自人，也是来自神，因为神的旨意是叫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尝尽了肉体和心灵上一切的痛苦，也承受了因人的罪而带来的神的愤怒和气绝。神的儿子所以成为人，就是要流出自己的宝血，成为一个完全无瑕疵的祭牲，代赎人的罪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就是神的爱了。第五句，受死埋葬降在阴间。四福音书都详细记载了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过程。最后他在十字架上说，成了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，因而完成了父神交托给他的救赎的工作。在使徒信经当中用了受死、埋葬、降在阴间这三个短语，表明了主耶稣他确实死了。在主耶稣被钉死以后，他的一位信徒向地方官员求取了他的尸体安葬在自己的坟墓里。第六句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主耶稣复活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环，因为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信徒所信的便是徒然了，我们便仍在罪里。临前十五章十七节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也不会有复活的盼望。主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他就不是在掌权，将来也不会有再来接我们信徒到他那里的盼望。而使徒信经当中受难埋葬以后所有的字句也都要删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他只可能成为信徒心目中的英雄，却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了。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在死后第三日果真复活了。按照犹太人计算日子的方法，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天算是第一天，那是星期五，星期六是第二天，是安息日，星期天早上是第三天，是七日的第一日，主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。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，不少门徒见到复活的主耶稣，有一次是五百多人一起见到复活的主。主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证实了他的义，显示了他胜过死亡，保证凡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蒙赦罪、称义和复活。事实上，主耶稣的复活带给人最大的盼望。第七句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。圣经说主耶稣复活以后四十天在众人面前升天，这个天呢就是指神所在的地方，是分享神生命时的状态。升天表示主已经得到无比的尊荣和能力，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，意思是主耶稣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主耶稣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，给了我们以下重要的应许。主耶稣已经胜过辖制这个世界的黑暗权势，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在天上为我们代求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有属天的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地方，将来还要来接我们与他永远在一起。所以纵然这个世界充满着压力和苦涩，但是基督徒却能抱着坚定积极的人生观，因为主耶稣升天带给我们最终得胜的信念。虽然恶者目前仍猛烈反击，但是他注定失败，复活在天的主已得王权，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能靠他得胜。第八句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。使徒信经的中心就是为主耶稣基督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做见证。过去他曾降生、受死、复活和升天，现在他掌权，他要拯救世界上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。将来他还要再回来施行审判，就是审判活人和死人。圣经说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肉身会复活，那个时候整个宇宙将开始一个新的秩序，我们将永远的与主同在。今天的世界充满罪恶、战争、不公平、不公义，叫人灰心丧志，但我们凭着信心等候主再来的大日子。主吩咐我们要预备，他说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要怎么样预备呢？我们要在地上按照神的心意生活，努力侍奉主，时刻预备迎见主面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如果他看到他的子民正为教会的复兴祷告，在广传福音，他的心将是如何的喜乐呢？第九句，我信圣灵。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其中一位，他与父神和圣子主耶稣一起完成了创造和救赎的工作。现在他是我们的保惠师，保守我们一直见到主面的日子。圣灵是保惠师，保惠师的意思就是帮助者、支持者、辩护者、鼓励者。圣灵透过福音把主耶稣介绍给我们，借着信心把我们与主耶稣连在一起，他又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改变我们成为主的形状。圣灵高举基督，他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叫我们去相信他。圣灵向我们保证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就成为神的儿女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圣灵将恩赐分给每一位基督徒，叫我们能够有效地侍奉神、服侍人，使我们在教会互相配搭，彼此服侍。当我们基督徒说我信圣灵的时候，意思应当包括以下几点。我相信圣灵在我里面，所以我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，和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相交。我愿意完全敞开我的心灵，让圣灵带领我，使我能过着顺服侍奉神的生活，希望圣灵每天都这样带领我。我感谢圣灵，因为他保证我成为神的儿女和后嗣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啊。第十句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。神爱教会，圣子施行了拯救，成为教会的元首，圣灵赐人信心，并且建立教会。教会呢，对信徒来说有三重的意义。教会是神的家，是圣子主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也是圣灵的殿。第二，教会是蒙神拯救救赎由信主的人所组成的团体。信徒一方面感谢主的降生和救赎，另一方面呢，又盼望主的再来。透过洗礼，信徒进入主的家，并且预告将来的复活。透过圣餐纪念主，并且预告将来参加羔羊的婚宴。教会是侍奉神的地方，所以在组织上的规条并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更重要的是信徒应当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每个地方教会都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，都应当被圣灵充满，敬拜神，成为主的见证，真诚地爱护信徒，并且不断地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，为主做见证，不断地成长。第十一句，我信圣徒相通。圣徒相通不但是指基督徒彼此互相交接的生活，这句话更深的意义是信徒在基督里的真正的合一，以及在属灵事情上的相通，比如说读经、圣礼、崇拜、祷告 等等。我们重视的不是组织的合一，我们重视的是在灵里的合一。第十二句，我信罪得赦免。人类因为罪失去了与神的正常的关系，罪就是违背神，不听神的话，而罪的结局就是死亡。罪从生活的各方面影响着我们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罪的毒害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并且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脱离罪恶的。假如人的罪得不到赦免，我们败坏的良心将无法改造，只能够互相亏负、伤害，永远无法得享平安。赦免是一种宽恕的行为，是一种代价极大的行动。神赦免人的罪是至高无上爱的表现。感谢神，因为他爱世人，让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主耶稣的救赎已经击败了罪的权势，使我们的罪能够得以赦免，叫我们因着基督的代赎可以称义。是神他把自己的义加给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第十三句，我信身体复活。死亡是无可避免的，每个人都要面对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死了以后一了百了，那么今生的一切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，吃吃喝喝，自我放纵，那也就算了。基督教信仰却给人们带来了盼望，而这个盼望是有历史根据的，就是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而且他永远活着。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会衰老败坏的身体将要改变，和他荣耀不朽坏的身体相似。如果我们已经离开了世界，那我们知道将来神一定会让我们跟他一起复活。我们相信将来神会使我们复活，并且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。这是一切基督徒的盼望，有一天我们整个人都会复活，永远与神在一起，有活泼的新生命。最后第十四，我信永生。使徒信经所说的永生，不单单是指永远的存在，也是指进到与神同在的终极喜乐。主耶稣应许将这种喜乐赐给一切跟随他的人。永生就是能永远的与主同在。正是因为信徒有永生的盼望，在世的日子是充满喜乐的，因为我们希望更多的认识他和他所管制的美好的事物，会多做对神、对人、对自己有益的事，结果我们所得的是超乎想象的丰富和完美呢。到现在呢，我们八课的基要真理就讲完了，盼望我们好好把握真理，防备异端。下次节目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